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1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12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意大利政界透露，泽连斯基将在周末到访梵蒂冈会见教宗。美军援助乌克兰的 M1 艾布兰坦克以提前运抵德国。拜登政府出台新规，拒绝向大多数非法越境的移民提供庇护。美联储官员强调，紧缩政策可能要持续更长时间。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呼吁制裁国安法指定法官。世卫宣布猴痘疫情不再是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外交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这个礼拜六将在梵蒂冈和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会面。教宗日前曾经透露，教廷已经参与在一项和平任务，尝试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不过方济各并未提供有关这项和平倡议的进一步资讯。泽连斯基的行程亦未正式公开。礼拜四是由意大利的安莎通讯社率先披露泽连斯基的访问计划，并称泽连斯基周末亦会访问德国。据意大利政界消息人士称，泽连斯基周末可能会在罗马驻足。如果泽连斯基确实到访，亦会和坚定支持乌克兰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另一方面，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礼拜四发布的一项对泽连斯基的专访内容，他在访谈中表示，乌克兰部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以对俄罗斯军队展开各界期待的反攻，显示反攻时间将有所延后。泽连斯基说，我们取得军备后就可以向前推进并取得胜利，但我们会失去很多人员，我认为这个是无法接受的，所以我们需要等待，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礼拜四表示，训练乌克兰军队所需的 M1 战车已经提前抵达德国，并将在两到三个礼拜后投入培训和使用。他当日向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表示，这些战车已经转移至战区，以利乌克兰人展开训练，预计需要十个礼拜的时间完成培训。这些艾布兰 M1 战车将可以在战场上就位，估计初步投入欧洲战区的 M1 坦克达到31架。奥斯汀表示，我们尽一切可能加速战车交付的时间，预计会落在今年初秋。另一方面，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参议员葛兰姆当日提到俄乌战事更广泛的影响，并指出中共是否会因此考虑攻取台湾。对此，同样出席听证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表示，中共正是非常仔细地关注俄乌战事，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获胜，北京将可获得某些经验，尽管这个不是唯一具有决定性的考量，但他认为中共将这个纳入是否攻取台湾的决策过程，因此乌克兰战争的结果从更广泛的议题来讲至关重要。礼拜四，拜登政府推出一项移民新规，拒绝向大多数非法越境的移民提供庇护，并向边境增派人员和资金，以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移民潮。 由于适用于疫情期间辅助执法的美国第42号法令已经在星期四结束，使得成千上万来自中美洲和世界各地的移民蜂拥到边境地区，争取在更严格新规生效之前赶上这一场尾班车以入境美国，其中亦不少中国人。据路透社引述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星期三上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拘留了28000多名移民，这个似乎创下了单日纪录。而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这个星期亦扩大了国民警卫队的部署，以帮助拦截和击退试图非法进入德州的大量民众，共同应对和加强执法的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表示，拜登政府出台新规后，意味着非法越境的移民将面临更严厉后果，如果他们没获得庇护资格，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并且在五年内不得再次入境美国。星期四，据明尼阿波利斯联署主席卡西卡里表示，尽管有些证据表明高通胀有所回落，但到目前为止通胀一直强硬，这个亦都代表紧缩政策可能会持续更长的一段时间。他当日在北密歇根大学的一次活动上表示，真正的问题是通胀几时会下降。如果通胀率居高不下，在经济中根深蒂固，紧缩政策和殖利率倒挂将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同时他又补充，美联储亦非常清楚，这个将会为各种规模的银行带来真正的问题。卡西卡里指出，美国的银行业由三月以来几次的倒闭事件后，一直承受着特定的压力。如果通胀好似金融市场预期这样迅速下降，人们可能会想象到利率正常化，殖利率曲线不变，然后银行的压力就会小得多。但卡西卡里对此没有太过乐观，并表示通胀持续存在令政策制定者感到意外。在回答观众问题时，他强调现在不是重新考虑美联储 2% 通胀目标的时候，短期内仲将保持这个目标，至少在通胀率成功降回目标之前不会改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11号就香港法治败坏问题举行听证会，指出由中共政府为香港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在2020年中生效后，已有超过1000名政治犯，形容情况难以想象，呼吁美国政府对审理国安法案件的指定法官给予制裁。该会主席史密斯更在听证会上点名制裁两名分处五级法院架构中的第二和第三级的法官胡雅文和郭伟健。面对国安法催生的政治犯人数急剧增加，只有缅甸和白罗斯可比，史密斯警告美国商人，如果他们以为商界不会成为下一个政治犯，只要看下贝恩策略顾问公司的上海总部近期被搜查就可以知道。史密斯还在会上预告，将即日发起联署，促请英国政府协助香港府施压争取释放黎智英，并邀请英国支持 CECC 提名六名香港知名民主人士角逐今届诺贝尔和平奖，分别是黎智英、李卓人、周幸彤、黄之锋、何桂兰及陈日君。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宣布，猴痘疫情已经不再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个是在猴痘疫情病例数经过一段时间下跌后，世卫秘书长谭德赛星期四在在线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表示他已经接受世卫紧急委员会的建议，对猴痘疫情解除最高等级警告。世界卫生组织去年七月宣布将猴痘疫情调高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而从2022年1月到2023年4月，全球共有111个国家或地区向世卫通报87000多宗猴痘确诊病例，其中有140多宗死亡病例。谭德赛在记者会上说，虽然取消了全球卫生紧急事件，但这个并不代表这项工作已经结束，因为猴痘目前仍属公共卫生重大挑战，仍需要强而有力、主动而且可持续性的应对方式。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拜登同国会领导人延迟下个礼拜才进行债务上限谈判。加拿大效仿美澳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防止中共干政。苏丹内战双方拒绝停火，但签署声明同意人道援助。菲利普愿意付6200万和解。美国环保局建议限制排放二氧化碳。南加州教会枪击案，疑犯周文伟仇恨行凶，被诉近百项罪。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统拜登同国会领导人原定12号举行的债务上限谈判会议，一位白宫官员告诉国会三报知，这次会议将推迟到下个礼拜举行，在进入这个国家最高级别的会谈之前，先是工作人员一级继续商谈。礼拜四早上，两党工作人员在国会大厦前举行了两个多钟头的会谈，讨论潜在的预算协议。共和党人要求在下一个财年削减约1300亿美元的支出，并限制10年的总支出，以换取民主党人的要求，提高314000亿美元的债务上限。目前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仍难以预见是否能够在近期达成协议。财政部长耶伦已经警告国会，联邦政府将在6月1号前耗尽资金，如果不能够在此之前解决债务上限问题，美国将面临历史上的首次债务违约。加拿大政府消息人士证实，加拿大已经形成广泛的共识，赞成建立一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环球邮报先前踢爆中国干预2019年和2021年国会大选，预报两个礼拜前又援引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秘密报告称，中共曾经在2021年试图恐吓保守党籍众议员庄文豪及其在香港的家人。杜鲁多政府在5月8号决定驱逐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外交官赵毅，因为他可能参与威胁庄文浩及其家人，以作为报复。中共稍后宣布驱逐加拿大驻上海领事殷奕维。根据加拿大新闻报报道，加拿大将效仿美国和澳洲的做法，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以打击中共和其他国家干预加拿大事务。加拿大公共安全部是在今年3月就建立外国代理人制度启动了公众咨询，并在5月9号结束咨询。公共安全部长曼迪奇诺表示，加拿大需要这样的工具来有效打击外国干预。苏丹内战持续，美国国务院一位不知名的官员表示，12号苏丹政府军及准备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承诺，他们会保护平民，亦会令苏丹的人道援助可以顺利进行并恢复水电，但双方拒绝停火，拒绝保持安全距离。根据路透社报道，苏丹政府军及快速支援部队近期在沙特阿拉伯红海城市吉达进行谈判，在将近一个礼拜的会议后，双方终于签署声明，将优先让人道救援协助可以顺利运作，并开始恢复当地水电，准许埋葬死者等。路透社指出，根据美方官员消息，尽管双方并未在今日的声明入面达成停火协议，但双方承诺将会在近期针对短期停火尽快达成共识，届时双方的停火机制，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亦都会参与监督，目前还未清楚会不会有其他国家介入。荷兰医疗用品公司荷兰皇家菲利普公司同意支付6200万美元，以和解监管机构的指控。监管机构称，该公司不正当操纵中国的采购流程，并对中国公立医院的公职人员施加影响，违反了美国的反贿赂法。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礼拜四表示，2014年至2019年期间，菲利普在中国采取了多项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策略。SEC 话，菲利普在中国的子公司违反了该法的内部控制和账簿记录规定。SEC 表示，菲利普已经同意在不承认或否认调查结果的情况下和解指控。菲利普在声明中表示，这件事结束了 SEC 对其在华业务投标违规行为的调查。先前菲利普曾经披露过相关调查。该公司说， SEC 对巴西和保加利亚类似指控的调查，以及美国司法部的一项平衡调查亦已经结束。这个是该公司第二次因海外腐败行为指控与 SEC 达成和解。2013年，该公司支付了450万美元以和解其在波兰业务涉嫌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问题。拜登政府5月11日建议限制煤炭和天然气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全国矿业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诺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个是政府攻击性的规定，目的是过早关闭煤炭产业。美国环保局局长迈克尔·里根礼拜四说，新规定将极大减少化石燃料火力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这项建议如果最终敲定，将是联邦政府首次限制现有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环保局说，几乎所有火力发电厂以及大型经常使用的天然气发电厂都必须在2038年之前切断或捕获将近全部的二氧化碳排放。无法满足新标准的电厂将被迫退役。工业组织和倾向共和党的州指控民主党政府在环境规定上越界，并警告可能对电网造成可靠性的危机。这项规定是环保局限制电厂排放和废水处理的至少6个规定中的一个。2022年在南加州宜湾犯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死五伤枪击案的州民委，因涉数十宗联邦仇恨犯罪而被起诉。美联社报道，美国司法部11号公布起诉书，以98项罪名起诉住在拉斯维加斯的州民委，包括使用武器和爆炸物、强行妨碍宗教自由活动等。当局表示，69岁的州民委2022年5月15号在南加州宜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活动上持枪攻击年长教友，行凶前还封锁了逃生门。调查人员说，州民委有两支手枪、多袋弹药和4个瓶装汽油弹，犯案动机是出于对台湾的仇恨。美国司法部在声明中表示，州民委被起诉的罪名中有45项是以武力妨碍自由行使宗教信仰，导致一人死亡，杀害其他44人未遂，并涉及使用枪支、使用爆炸物和纵火未遂。加州橙园检方去年以谋杀和谋杀未遂等罪名起诉州民委，但他不认罪。网络记录显示，州民委目前羁押在橙园不得保释，预定7月14号出庭。州民委如果被定罪，最重可能被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沙利文和毅谈十小时，根本分歧无法达成共识。意大利暂停大陆团体签证，400人抵达后潜水。美国发现南非秘密海军行动供应俄国武器。岸田文红灯时代封面，中共逼日本变军事大国。马斯克钦点 Twitter 选定新 CEO。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3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5月11号，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会谈。 美国之音引述一位匿名的资深官员说，沙利文和王毅在两日内谈了大约10个钟头，其中包括三大议题。白宫声明说，双方就美中双边关系之中的关键问题、俄乌战争以及台海问题等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讨论。美方强调，今次会议是为了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和负责任感管理竞争而持续的努力。美国官员亦都表示，美中需要苏利文和王毅这条沟通渠道来管控竞争。即使美国资深官员指出，沙利文和王毅的会谈是中美关系的一大进展，华盛顿不寻求冲突或者对抗，认为在双方关系紧张之际，保持沟通渠道特别重要，中方亦都对此表达认同。但是双方在会谈仍然有不少火药味的对峙。美国前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透露，双方在会谈都传递严厉的，有时甚至是愤怒的讯息。一涉及台海议题，王毅就立即变成战狼。中方官方传媒通告说，王毅就台湾问题全面讲述了中方严正立场，而沙利文就重申美国致力遵循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大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准则的一中政策，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不支持台湾独立，期盼两岸分歧能够和平解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中方的核心利益主要是台湾问题，但是这其实也是一个反弹效应，北京越是压迫台湾，台湾越是反弹，而西方尤其是西方议会就越会支持台湾。拜登总统一直强调，他不会在两个超强竞争之中向中方作出任何让步，但是要全力做到的是两国的竞争不至于蜕变为冲突。美国一名资深官员表示，美中双方在很多议题有一些根本分歧，无法达成共识，有些地方也都无法改变对方的想法，但是愿意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近日一则意大利签证暂停办理的消息在微博流传，有消息说意大利使馆停止受理所有来自中国的旅行团体签证，原因是有400名中国旅行团的旅客在抵达意大利之后以各种方式非法滞留在当地。据大陆传媒网易新闻报道，有多间网上旅行社的负责人在5月11号都收到内部通知，意大利大使馆停止受理旅行团签证，目前所有意大利的旅游产品全部都停止运作，已经报名的旅行团更需要为客人办理退团，等使馆开放旅行团签证之后才能够重新营业。多位知情人士披露，意大利领事馆突然停止中国的旅行团签证和一个近期滞留意大利的温州旅行团有关，这个团是通过上海众信旅游签证的。据了解，这批滞留在当地的大陆旅客甚至高达400人。知情人士表示，那些以旅游为名滞留的人很可能是藉着团体签证前往意大利做黑市劳工。在后疫情时代，欧洲经济虽然处于复苏阶段，但是各国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这个时候中国人仲前往当地做黑市劳工，终于迫使意大利当局出辣椒停止一切申请。中国前往意大利的旅行团签证申请才刚刚重新开放了两个月，又再度全面暂停。有网民感叹，眼见就快暑假出境旅游才发生这些事。不过亦都有网友怀疑，现在在意大利做黑市劳工最多才得各千几欧元，去了不回的大陆游客有可能是因为政治原因出走。现在中国被恐怖的气氛笼罩，有心的人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出走。目前消息得不到进一步证实，而意大利签证服务热线的回应说，目前意大利 ADS 旅行团签证还未开放，但是近日确实收到通知，上海领事区由于预约人数过多，暂停办理意大利预约签证。 而网民就议论纷纷，点解出咗嚟都唔愿意翻去？咁本身就讲明咗一切。亦都有人话觉得走佬嘅形势越嚟越严峻。无独有偶，喺美国墨西哥边境亦都正在上演呢一幕，穿过中南美洲嘅热带雨林，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几个月嚟，以呢一种俗称走线嘅长征路线方式，偷渡美国嘅中国人越嚟越多。即使美国边境执法当局加建咗有刺嘅栏杆，但系就阻止唔到呢一啲人跨越呢一啲障碍进入美国。有偷渡嘅中国人渡河进入美国上岸之后，往往会向执法人员自首，然后被送往移民受理中心拘留。同中共、俄罗斯同样是金砖四国的南非被美国发现，该国在去年年底向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货船装运武器和弹药。美国驻南非大使布里格提11号揭露，南非政府通过一艘货船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他说去年12月俄罗斯货船 Lady R 在西蒙镇停泊，这艘货船在开普敦附近的海军基地秘密停靠三日。他们确信在货船返回俄罗斯的途中，船上再有武器弹药。布里格提在南非首都比纳陀利亚召开的记者会公开表示，美国确信这批武器是在西蒙镇海军基地装上货船，并且指出南非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行为极其严重。他质疑南非在这场冲突中本应秉持的是中立立场，但是就不尊重自己这个表态。美国高级官员对此深表关切，在美国看来这不是一个不结盟国家的行动。南非政府在非洲和美国结盟，但是多次表示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保持中立，并且希望和平化解冲突。不过南非最近和俄罗斯进行接触，咁令美国关注南非中立的讲法。南非总统马拉福萨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回应，政府正在对这项指控展开独立调查，该调查由一名退休法官领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在新闻发布会表示，华盛顿对南非政府展开调查的决定表示欢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首度成为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杂志出版日期是这个月22号至29号。时代杂志的文章说，岸田首相想令本来是和平主义的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岸田即将在下星期主持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广岛峰会，并且发挥日本的主导力，团结 G7 国家共同应付俄罗斯、中共和北韩。岸田在上个月亦都首次获选为时代杂志年度百大最有影响力人物。时代杂志新一期专访提到，岸田在去年12月公布国家安保战略三文件，并且大幅提高日本防卫预算，这些都是前首相安倍晋三期盼已久的改革。岸田的夹派形象令他能够在没有重大的内部阻力下完成改革。报道指出，由于美国期望盟友能够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岸田已经着手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重新转变成能够与中国互相匹敌的全球军事大国。岸田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还重申，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企图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无论发生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报道认为，岸田想表达的是乌克兰是亚洲的议题，台湾亦都是欧洲的议题。时代杂志的文章还指出，中共的军事扩张令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变返做军事大国。据本台希望之星财经 TV 综合报道，自从2022年10月马斯克收购推特以来，一直担任推特的 CEO， 但是他表示想要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监管产品和软件方面，成为执行董事长或者技术总监。这个星期四， 马斯克在推文表示，推特已经聘请了一位新的 CEO， 他将会在星期六开始新的工作，目前还未知道新 CEO 的人选。据知情人士透露，是 NBC Universal 的广告主管 Linda Yaccarino。 资料显示， Linda 在 NBCU 工作了十几年，并且出任该公司的全球广告和合作关系主任职位，曾经为 NBCU 推出过广告支持串流媒体服务 Peacock。 目前 Linda 正在参加一个广告招商活动，并未有回应传闻。马斯克的推文亦都提到，我的角色将会转变成执行主席兼技术总监，负责监督产品、软件和系统操作者。马斯克此举可能有助缓和 Tesla 投资人的疑虑，他们已经越来越担心马斯克花太多时间改变推特。在最新消息公布之后， Tesla 的股价立即上升 2.4%。希望之星财经 TV 在美东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上午10点和下午5点半每日两个时段为你带来最新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关注本台的财经 TV。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昨日是5月12号，15年前2008年的这一日下午2点28分，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网上有这样的一段读起来令人觉得心酸的文字。地震那一年，我六岁，我生患，很多同学都已经不在了。现在我回大学了，每次回家遇到那些同学的家长，他们都会拉住我，上上下下看晕晒，话都这么大个了。网友说，看着生患者长大，想着自己的弟弟，如果他还在这里就应该这么大了，会回大学了，有女朋友了，想起都心酸心碎。十五年已经过去，造成超过7万人死亡。到江堰、绵竹和北川多地都有教学大楼倒塌，大批学生遇难。现在中共官方还是禁止家长亲人公开悼念，但是到江堰、最远中学和绵竹仍然有悼念活动。有家长表示，官方若果不就豆腐渣工程继续追究，他们会坚持公开悼念。而12号新华社亦都推出了一段影片，讲的是钢腿女孩牛肉站起身走下去。当年只是11岁的四川北川县女童牛肉在地震中失去了右脚，他花了10年时间走出地震和截肢的阴霾等等，说这个女仔几咁坚强阳光，这些其实我们都能够见到。但是网友说，一场没有反思的纪念只是再一次灾难的开始。汶川大地震在近代史留下三个遗憾。第一，捐款没有公开透明的支出去向账目。第二，质疑灾区建筑质量的人被判刑。第三，捐赠物资在仓库发毛，无法给灾民，到现在都无法解读。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南海自打脸，风向突变嚟得太迟。沙利文和王毅会面长谈，专家说探索对方让步空间。遭亲共媒体攻击，香港再有独立网媒停运。文化界逾350人联署声援副策，要求北京慎重处理。512汶川地震15周年，四川泸定4年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5月13号，我是李冬梅，为大家报道新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和俄罗斯结成同盟，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但结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泥足深陷，中共的威胁反而促成北约踏足印太，日本重回军事强国并同韩国结盟。面对这个局面，中共被迫为台海局势降温。日经亚洲主笔、前中国分社社长中泽克义5月11号发表文章说，中国网络言论最近出现值得关注的变化，各种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异口同声地表示武统台湾不切实际，而且极其危险，甚至说高喊武统台湾的人是傻子。一篇文章说，一旦对台开战，中共军队会因四线作战陷于不利。所谓四线作战，是指中共极可能不得不同时在朝鲜半岛、南海和中印边界和美台日韩等国开战。换句话说，中共意识到整个印太现在已经完成结盟，共同对付中共和北韩。中泽克义认为，中国网络言论受到严格监管，上述文章没有被删除，说明文章获得当局授意，应该是北京方面想带风向兼自己打自己的面，否定武统台湾这种鹰派论点。而这个背后有复杂原因，至少部分原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中泽克义说，一名熟悉中共和中国舆论的消息人士说，普京树立坏榜样，令到北京担忧，如果不能够靠武力快速夺台，可能就会陷入普京式的失败。中共内部部分军政界人士认为，当前企图武统台湾是一场危险的豪赌。中泽认为，北京并没有放弃武统台湾，但意识到武统绝非易事，因此必须要同战狼式的大内宣降温，否则如果任由现在这种随时备战的气氛发酵，习近平的战略选项会越来越少，更不用说这种战争一触即发的态势还会吓走外资。中共舆论降温可能来得太迟，目前美国已经基本完成对第一岛链的加固，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广岛峰会将会在下个礼拜召开，对抗中共是首当其冲的话题，台海和俄乌战争亦都是重点。就在 G7 峰会召开的同一时间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首度成为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时代杂志亦都将发表对岸田的专访，题为日本的选择。文章的副标题就是，岸田首相想放弃长期以来的和平主义，让自己的国家成为真正的军事强国。文章就做出具体解释，说是中方的军事扩张令日本这个世界第三经济体变回军事大国。岸田在采访中重申，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意思是乌克兰是亚洲的议题，台湾亦都是欧洲的议题。观察人士说，中共挑衅全球，特别是习近平承诺和普京结成无上限同盟关系，并在莫斯科叮嘱普京共同推进全球百年变局，这个让世界惊醒，共同回应中共的威胁，这个局面恐怕不是中南海想要看到的。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0号至11号在奥地利维也纳和中共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举行会晤，他们两个在两日内针对台湾、间谍气球、乌克兰等议题畅谈约8小时，这个是继2月疑似中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领空事件之后，美中举行的最高层级会晤。一名白宫资深官员11号对外表示，今次会谈双方非常坦率，有实质性和建设性。在台海议题上，沙利文重申美国致力遵循以台湾关系法为准则的一中政策，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期盼两岸分歧能够和平解决。对于美中今次会谈，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员吴家龙认为， 基本上双方今次只有对话没共识，其实是在各说各话当中去探索对方的让步空间，以及怎样将他们之间的僵硬气氛缓和下来。以美方的立场来讲，他是一面对抗一面对话来管控冲突。吴家龙进一步解释说，美国一直是这样操作，间谍气球、台湾议题、俄乌战争这些议题，坦白说美国都没有要做实质的让步，这样找机会保持对话，然后要中方了解美国立场的情况下，不要越界，不要踩红线，双方其实是在做这样的事情，等于说互相做警告，甚至于互相做最后通牒，所以到最后就是比边个的拳头硬。对于这种双方透过对话来避免升高冲突，吴家龙认为中方应该在实质上会满足美方的要求，对美方做出退让，但是口头上姿态上还是会提高，以免被内部解读为当权派在丧权辱国。他说这样可能会在其他方面提高姿态，比如说人民币国际化去美元，一些其他议题上面拉高姿态，来缓和目前讲到的几个议题方面的低姿态，就是中共会在 A 议题放低姿态，那就在 B 议题拉高姿态，让人家觉得中共并没有让步，但是实质上他在 B 议题没有让步，不等于他在 A 议题上面仍然保持强硬。近日有消息传出说拜登正在安排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但中共外交部11号否认说没有习拜通话的讯息。对此吴家龙分析说，拜登表示有意与习近平通话，一方面表达诚意，另一方面是做样给习近平看，但是中共这种局面见得多了，因为对话的结果亦不等于有共识，通常都是各说各话，但是美国当然很乐于玩这种游戏，就是有对话的结果，中共要反面好像比较不方便，但目前中共显然不想玩这一套了，他才会回应说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委婉地否认习近平会和拜登通话，但如果美国真的很急的话，可能美国还会示好提出让步的条件，那中方算是代价而沽，就看你出什么牌。此外吴家龙还观察到中共现在可能在忙着一件事情，就是阻止资金外流，在经济和金融方面搞到焦头烂额人仰马翻，所以当务之急就是阻止资金外流。现在美国货币紧缩，中国货币放水，肯定会有很多资金要离开中国。最近中共内部的事情很多，权力斗争升级后变得更激烈，所以习近平现在忙着内部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不是急着要和拜登对话。我估计可能在北戴河会议八月初之前才会有对话。如果习近平和拜登有对话，可以增强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无论如何，中共现在内部是自顾不暇，这个时候习近平确实没什么精神去和拜登通话。香港的新闻自由越发恶化，再有媒体停止营运，英文网络媒体 Transit Jam 创办人 James Ockenden 日前在推特公布了 Transit Jam 已经停止营运的消息，虽然他没有说明原因，但外界猜测可能和四月中下旬亲中媒体文汇报点名他为潜藏在香港的外国代理人和间谍有关。根据自由时报报道， Transit Jam 在2020年推出，除了关心香港的交通议题之外，亦都会报道一些政治新闻和发布独家新闻。今年2月4号奥肯登在广府放宽限聚令之后曾经发起游行，抗议油塘区内的中国混凝土有限公司的混凝土厂无牌经营。当时虽然只有十几个人参加，但整个过程仍然遭到警方的严密监控。另外奥肯登还曾经在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年4月13号至18号访问香港的期间，在立法会外请愿要求在皇后大道中设置行人专用区，但亦都因为这样遭到文汇报的攻击。 四月二十号晚，文汇报报道话，有潜藏于香港嘅外国代理人同埋间谍瞄准机会，喺夏宝龙访港之际发动野猫式示威，企图祸乱香港，同埋准备喺香港发动颜色革命。五月九号，奥肯登喺推特上表示，已经停止营运 Transitjam 网站，但会留低网站作为档案嘅记录，供香港民众查阅。并且话过去三年，这个网站发表了775则交通新闻、175则详细的交通意外死亡报告、大量的独家新闻和具有影响力的报道。根据统计，港区国安法在2027年7月实施以来，多家媒体相继被迫停运，包括苹果日报、网媒立场新闻、众新闻、癫狗日报、香港独媒新闻、IBHK 网路新闻、旧疆媒体、罪言时报同埋白夜。而家 Transitjam 亦都被迫停运。台湾八旗文化编辑副策李贤河三月去中国大陆被捕一事引起各界关注。继日前多个关注人权的 NGO 发表联署声明之后，五月十二号上午，声援副策联署工作小组召开记者会，公布另一轮出版、学术、文化和媒体界超过350人的联署声明，其中包括多位日本重量级学者和美国知名记者，他们呼吁北京当局不要伤害两岸文化交流活动。综合台媒报道，声援副策联署工作小组向北京当局提出两大诉求。第一，北京当局应该妥善尊重副策根据中国大陆法律应该享有的权利，包括能够同家人同律师联系，并尽快公布调查结果。第二，北京当局应该谨慎处理本案，以免在台湾出版界造成寒蝉效应，伤害两岸之间正常的文化交流活动。出席记者会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说，无国界记者对副策遭到拘禁一事深感震惊。艾伟昂称赞副策是最后一批仍然敢发行批评政府的调查性书籍的中国出版商之一。北京政府应该公开副策目前情况的详细资讯，并确保他能够即刻返回台湾家人身边。联署工作小组强调出版无罪、言论自由，并表示副策已经申请并取得中华民国国籍和身份证，但在返回上海申请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时候被拘留。虽然副策还未完成所有的法律程序，但台湾政府已经承诺会将副策视为国民，并提供必要的协助。五月十二号是汶川大地震15周年，当日凌晨2点至6点，四川甘孜州泸定县接连发生地震。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五月十二号2点34分，在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北纬29.64度、东经102.04度发生4.5级地震。4点32分，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北纬29.63度、东经102.02度发生4.2级地震。4点49分，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北纬29.66度、东经102.01度发生3.0级地震。6时07分，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北纬29.62度、东经102.03度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为1次9000米和3次10000米，未见官方通报伤亡情况。2008年5月12号，四川阿坝州汶川县发生8.2级大地震，史称汶川大地震。根据中国地震局修订后的数据，汶川大地震的面波震级为8.0级，但当年地震的罹难人数究竟是多少，至今仍然是个谜。不少因为豆腐渣工程遇难的学童家长多年来坚持维权，为他们的孩子讨公道，但就不断受到打压。自由亚洲电台日前援引多位维权者表示，他们感叹上访艰难但不会放弃。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上海大罢工，建行大规模封卡，为台做准备，太平洋司令举动不寻常。霍华德说台湾为国家，中共粉红心水。郭飞鸿遭重判八年，国际呼吁放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国去年爆发银行业危机，深圳等多地储户银行卡莫名其妙被封，拿不到钱。今年年初中共央行大放水，令到危机暂时缓和。但是这两日中国建设银行再度冻结储户的银行卡。同时上海浦发银行爆发罢工抗议。新一轮社会危机蓄势待发。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建设银行大量冻结云南地区储户的银行卡，好多人没办法提款。有一间学校学生高达80%的建行卡都被冻结。建行说这个是为了预防欺诈，只要用户拿着身份证件、开户预留手机号码以及交易证明资料到各个分行，经过核实就可以解冻。但网友爆料办理解冻要排队至少3个钟头，还有不少人遇到问题，柜台推搪说解不到，只能够注销重新办卡。有些人连银行大门都入不去就被拦下，还有说要排3-4日队才得。一位家长在微信群里边帮个仔交学校伙食费的时候，被建行冻结银行卡。去到分行办理解冻手续的时候，听到柜台的职员说今次封了10万张卡。中国网友愤怒地说随意冻结银行卡是流氓行为。还有人猜测不会是昆明建行有问题吧？银行信用何在？老百姓还有安全感吗？银行危机关系到每一位中国人。中国经济学家程晓农曾经分析说，房地产倒下之后，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就陷入财政困境。政府的袋没钱，但是累积下的债务总额早在2020年底就已经高达88万亿，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还清债务。但是地方政府欠下的债本质其实是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程晓农解释说，地方政府一直以来都是通过银行、证券公司借钱，实际就是拿民众的储蓄来用。地方政府没钱还债，迟早会出大问题，就是银行没办法兑现储户提款。所以房地产业倒下是中国经济第一块骨牌，第二块骨牌就是同房地产业共荣共苦的银行业。而家中共最怕的就是这第二块骨牌倒下，因为经济危机会演变成政治危机。资深政治经济评论人士吴家龙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说，中国面临房地产危机、失业危机、地方财政危机和银行危机，四大危机一起爆发，中共没有解决方案。所以习近平强化对社会的管控，准备未来一旦情况恶化就用政治手段和计划经济来应对。为了保党保政权，阶级斗争或者文化大革命会再次上演。就在建设银行封杀云南储蓄卡的同时，5月11号上海传出消息说，浦发银行6家嘴分行因为降薪导致员工大罢工，上街聚集抗议。有消息说员工工资从20000人民币直降为6000元。不单止浦发分行几乎全体员工响应罢工，连民生银行的员工都表示唇亡齿寒，要精神支援。可想而知，如果降薪潮扩散，罢工抗议的队伍亦会扩大。这个可能是共产党最怕的场面，被失业降薪折磨的老百姓会不会有一天提不到存款？这个会不会催生又一次白纸革命，都值得关注。美国军事媒体国防新闻引述消息来源报道，
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上将主动要求在当地时间5月11号出席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闭门会议，亲自说明美国应该怎样保护台湾，阻止中共入侵。报道指出，预计帕帕罗会直接向国会陈述保卫台湾需要什么，包括台湾在资源能力方面有哪些不足和短缺，以及后勤和与盟友间的协调等事项。由于这个不是由国会提出要求，而是反向由区域军事指挥官主动采取行动，不寻常步骤，所以特别引人关注。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4月份和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合作，并推模拟中共侵犯台湾，结果显示冲突开始之后，美国将没办法再对台湾进行补给，所以呼吁美国政府解决总价值190亿美金的积压未交付对台军售，等台湾全副武装。同时兵推亦发现，如果台海发生冲突，会快速消耗完长程导弹库存，美国将需要1000至1200枚远程反舰导弹，而目前的库存只有250枚。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认为美国目前做得仲远远不够。他说给国防新闻知，虽然俄乌战争被美国敲响警钟，但美国仍未完成必要部署，预先在太平洋建立武器库存。考虑到地理方面的限制，一旦冲突开始，美军只能够用在提前部署在当地的资源来作战。加拉格尔呼吁国会拨款，并且说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来阻止中共侵略，并且在危机开始之前将台湾武装到牙齿。国防新闻还报道说，美国五角大楼准备利用总统撤军权将美国现有的武器库存转移到台湾。参议院开始制定一项大型中国法案，内容涉及包括美国如何支持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台湾文化总会举办来去总统府住一晚的免费体验活动，邀请篮球名将、前 NBC 球星霍华德和副总统赖清德一起担任宣传大使。怎知霍华德在宣传影片中称台湾为国家，令到中共的粉红玻璃心碎。霍华德在宣传片中笑着说，自从我来到台湾之后，我对这个国家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直接将台湾称为国家。消息经中国媒体、网易体育等报道之后，很快引起中共小粉红的强烈反应，群起出征围剿，事件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首。微博特别开设霍华德台独的标签，有小粉红用战狼口吻威胁说，霍华德所做出的这种事就是彻彻底底令他所有的中国球迷伤心的一件事，以后他再都不要想来 CBA 赚钱捞金了，永远不可能来 CBA 效力，更不可能有什么中国行。但亦有网友讲出真相，写道，有没有可能霍华德根本就不怕我们封杀他？据自由时报报道，霍华德曾经八度入选 NBA 明星赛，他在去年11月加入 T1 联盟桃园永丰云豹之后，经常在社交媒体分享当地的美食和美景，等世界睇见台湾，所以获邀和赖清德共同拍摄来去总统府住一晚。5月11号上午，中国知名维权人士郭飞鸿被中共广州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8年，消息引发国际舆论关注。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庭审过程当中，郭飞鸿和辩护律师做了无罪辩护。法庭判决之后，郭飞鸿表示不服，将提出上诉。庭审的当日，法院禁止美、加、英、法、丹麦、德国、荷兰等国家的外交人员入院旁听。美国驻华大使馆当日在推特账户表示，今日美国外交官受到阻挠，未能够旁听对郭飞鸿的法庭审理。我们继续呼吁尽快释放郭先生，等他可以和家人团聚。德国驻华大使傅容亦发推表示对判决深感震惊。傅容说，这个是公开的审判，但我们的领事官员被禁止旁听。我们将和众多国家一起 继续呼吁基于人道立场释放郭飞鸿。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在11号的一场听证会上亦提到，在中国大陆好像郭飞鸿这样的政治犯面临颠覆国家政权的虚假审判。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